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秋实。在刚刚结束的周末，202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花艺园艺展览会圆满落幕，华人花艺师刘文娟的作品荣获花艺公开赛第二名的好成绩。作品以生机为主题，用不同的花材构建了一幅森林中蓬勃生命力的景象。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获奖作品的花艺师文娟，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那首先非常开心您能作为为数不多的这个中国花艺师获得这个第二名的好成绩，首先先恭喜您。
谢谢。
那请您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啊，我是 Caroline。我是生活在墨尔本的一个花艺师。我之前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正式进入花艺这一行，然后当时的启蒙的花艺是韩式花艺，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亚洲的话会比较，大家会比较喜欢和流行韩式花艺的那个风格，就比较小清新啊，比较小清新，比较
唯美
啊，浪漫的那种。对，
是的。
然后我是在后来我来到墨尔本以后，是在墨尔本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就是主要是做一些预定的一些花艺的定制啊等等。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开始学习日本花道，就是草月流，所以现在的主要的风格来讲呢，是结合了这种之前的西式花艺和现在的东方花艺的一个理念，然后希望做出来的作品除了有花本身的柔美和浪漫以外，能够增加一些植物它原本自带的那种生命力的感觉，让自己的作品可以更加的有力量和独特一点。
我其实看到您的花艺获奖作品，其实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特别有生命力。那其实说到这个获奖作品啊，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直接通过一张图片来看到，您可不可以先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讲您所用到一个什么样的花材，以及整体的这个获奖作品的外观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这个作品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灵感来源是这个作品用的最多的材料是龙柳枝，它是一个具有本身去自带一个很优美的线条感的一种素材。然后它呢，不论是在绿色的时候，就是它还很有生机的时候是绿色，然后它会有新芽，它会有根，但是即使它放在干枯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龙柳它自身原本的生命力依然可以很持久的去展现出来。所以我的整个作品它的架构都是用龙柳这个来完成的。主要的一个大的 base 的话是用龙柳做骨架，做了一个像鸟巢一样的一个形状，然后用空气草进行中部的填充。在上部的时候依旧用龙柳，是把它做成了一个组合排列的一个方式，做成了一个往上去延伸的一个立领感的空间，让视觉上面感觉上会让大家有一种进入森林里面，然后看到有万物生机的一种感受。所以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无论是从花材的选择，还是在做这个架构的设计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当时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山林里面，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枯木出新芽，你也会看到就绕在一些枯木上的藤蔓和一些破土而出的小花小草，就是那种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它又让你有一种很强烈的生命力的感觉的那种元素，把它加入到了我的作品当中。
我看到您介绍自己的作品创作主题就是生机，对吗？
对。
然后龙柳，其实我看到这个图片中展示的花材，它是有新芽的还是就是一个干枝呢？
我是两种都有。因为我们在我想到的就是无论是新枝还就是我想希望它有个过渡的感觉，然后在即使是干枯的龙柳 然后它的上面我依然用一些文竹和一些藤蔓进行了缠绕，然后一些新的绿色发芽带芽的龙柳的话，就象征着另外一种就是状态下的生机的感觉。
嗯，那颜色搭配上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吗？
在花材的选择上面，我选择偏的是一些暖色调，所以是以橘色、黄色为主，搭配和点缀了一些紫色、蓝色和粉色。然后在叶材上面的话，其实主要是选择的是一些比较零星的花园里的那种，小花小草，包括刚刚我有提到的文竹和藤蔓，它们两种呢本身自然就带了一种很生机的，然后线条也很优美，所以我是把它有一部分是用来缠绕在了就是底下base 的那种鸟巢形状的外观上，还有一部分就是顺着龙柳枝往上进行那个攀岩，然后那个文竹它本身带着一种朦胧透视的感觉，就会让人把那个竖起来的文柳龙柳的那部分的装饰感会更有一种逆鳞深处的朦胧感。
那想请问您，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一种比赛吗？您之前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作品呢？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墨尔本的这个花艺比赛。对，之前的话我没有参加过比赛，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做作品的时候，老师会给你布置很多主题，然后我们会进行自我的创作，以后老师在做各种点评这样子。
哦，那非常厉害，第一次就是大获成功，非常好哎。
谢谢谢谢。
嗯，那请问您之前是一直就是在做花艺师吗？还是您之前学生时代的专业有不同呢？
我学生时代的专业跟花艺完全不相干。我学生时代是做的是 IT 专业。
哦 ，IT
工程
吗？也是在澳洲吗？
对。哦不，我当时是在国内。
哦，所以您来澳洲之后就是在全职做花艺师了吗？
对对对。
哦，那为什么会想从 IT 转到花艺呢？其实跨度还蛮大的，起码听起来。
是的，是的。嗯、对，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园艺类和花艺类，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当时就是选择就是大学专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多时候的选择，其实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真的会做什么，然后听了很多家长的建议，然后建议了一个就是看起来非常好找工作的一个专业，但是本身我更倾向于就是对和有生命的一些东西打交道，所以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是在国内，因为我是南京的，然后当时我是在南京找到了一位教韩式花艺的老师，然后就是出于好奇然后和兴趣爱好去跟他学习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一下子打开了另外一扇世界的大门，让我觉得哇，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然后不光就是可以与花草相关打交道，然后你可以每天很开心，更重要的是其实它有很多你可以自我创作和发挥的空间。可能同样的花材在每一个同学的手里面，我们做出来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作品它会很自然地融入你的个性、你的职业、你的生活背景，所以每一个表达都是不相关的。
嗯，那您认为自己的这个花艺风格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还是说比较多变的呢？
我自己感觉我还在变化当中，我还在寻找一种我自己可能更加满意的风格，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去说明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没有给自己下过这样的一个定义，只是在不断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是遇到了一个新的素材就很想去试一下它可以做出个什么样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某一种画面，可能你看到了一幅画它的画面的色彩然后吸引到你的时候，你就很希望可以创作一个跟它很相关，就是可以激发你去创造一个跟类似色彩搭配的一个作品，所以现在我对我自己的风格没有一个完全的定义。
说到刚才那个 IT 的职业啊，大家听起来会觉得 IT 人会有一种固有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就可能比较有逻辑啊，思维能力比较强。您觉得自己学习 IT 或者之前的生活轨迹会给自己当花艺师这个职业有所帮助吗？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就是比如在做，尤其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尤其学习一些技法的时候，
嗯，
就会比较严谨一点，
嗯，
然后会去反复的去尝试不同的，就是老师可能会告诉你啊，你可以这样做，然后你可能会去尝试用其他的素材，然后去看一看，啊，我可不可以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一个固定的效果。
嗯，
对，
这很有意思哎。那您当时毕业之后是有从事过 IT 行业吗？还是学习花艺之后直接就是选择了花艺这个职业呢？
我其实有做过 IT 行业，在大概在这个行业待了也有7年。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问您在花艺这条路上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做花艺这条路，我一直都希望可以更加的往艺术方面去靠近。嗯，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因为就是如果你是希望只靠花艺去维持你自己这个梦想的话，当时我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如果你想要你的梦想可以生根发芽，首先你要能够养活它。
嗯，
所以就是我也需要就是能够让我的这个事业，我喜欢的这份行业可以事业可以继续下去的话，就是我现在是着手会有很多个方向，但是我个人更倾向的还是靠近艺术的艺术表达，然后包括做一些室内的花植装饰，然后装置艺术以及插花。然后呢，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是一直在持续去做那个花礼定制，之前也有很多的小伙伴很支持，然后我觉得也很感激大家会很喜欢，所以也让我可以一直坚持下去，让自己的这个梦想还可以继续存活下去。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未来也是一切顺利。
好，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